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至少573位天津武清区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内蒙古赤峰市一周内250人控告江泽民。2005年上半年61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曝光。法轮功反迫害16周年，美国首都集会呼吁制止迫害。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至少573位天津武清区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天津报道，从5月到7月15日，据明慧网统计显示，已有超过6万人邮寄诉状，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控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其中明慧网已收到天津武清县508个控告书副本，有573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43岁的商人庞德静在控告书中说，我是1998年8月学了法轮大法的，看完第一遍转法轮后，我明白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道德标准与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通过学法更加认清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应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衡量与要求自己。庞德静说，1999年7月15日，我到国家新闻出版署上访，询问为何禁止出版法轮大法书籍。回家后，石各庄镇派出所警察刘宗礼把我从家中带走，夜间遭受到罚站、电棍电击。2000年12月9日，我与妻子刘新慧去北京上访，结果在北京天安门被警察绑架至前门派出所，后被转入北京某看守所关押。在关押期间，每到周四早晨，警察把监室后门打开，让所有在押人员脱光衣服，在小院内用刚刚接的凉水一盆一盆地不断地从头顶浇下迫害。当时天气已近大雪节，每盆凉水从头浇下，人几乎就像刚出笼的包子，腾腾冒着热气，水流到脚下立刻就在地面结冰。2002年10月，我在廊坊被绑架了，关进武清区看守所，一个月后非法判我三年劳教，把我送往青博洼劳教所，遭遇虐待、奴工、毒打、监视等等迫害，多年遭受到迫害皆源于江泽民，所以提请检察机关依法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内蒙古赤峰市一周内250人控告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据明慧网统计，从5月至7月9日止，已有超过6万人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其中从6月26日至7月2日一周内，明慧网收到内蒙古赤峰市191份控告书副本，250人控告江泽民。58岁的郑华女士控告说，2002年4月份，我被送到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迫害，一进劳教所我就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一进劳教所就被强迫检查身体，检查完身体我就被直接关进劳教所的小号里，被强迫洗脑，有包夹跟着我，我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包夹不让我和任何人说话，我被强迫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片，拒绝洗脑就一直不让我睡觉，强迫我罚站，直到有一天我的身体承受到极点，失去知觉栽倒在地，我的身体被迫害得成严重病态，心脏病、高血压、大出血。江泽民对法轮功发起的惨无人道的迫害，致使我们全家及亲朋身心受到巨大的残害，用语言无以言表被迫害者身心受到的巨大创伤。十多年的迫害使我们遭受了残酷的身心折磨，人格践踏，长期生活在恐惧和忧虑之中。这段岁月长达十多年之久，是普通人无法面对和承受的。而这一切痛苦和迫害的根源，都来自于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江泽民。2005年上半年，61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曝光。明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据明慧网统计，2015年1至6月份， 中国大陆又有61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案例曝光，其中2015年上半年期间有38人，迫害致死最严重的省市是辽宁省7人、吉林省6人、重庆市4人、天津市3人、河北省3人。被迫害致死的有江苏苏州市木渎第二中学数学老师蒋大南、吉林省延吉市林凤莲老师、吉林省汪清县离休干部金耿哲、辽河油田研究院工程师谢兆奇、天津市航天部8358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刘元杰、清华学子柳志梅、贵州黔南电视台新闻编辑黄桂仙、吉林省蛟河市优秀教师教导主任刘江、哈尔滨市农业银行干部余生全等。典型迫害致死案例，辽宁葫芦岛兴城市维平乡查家村法轮功学员郭春湛，2009年7月26日给世人发神韵晚会光盘，郭春湛被当地高加岭派出所巡逻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4年，同年12月8日被劫持到锦州监狱，2010年1月13日郭春湛被劫持到沈阳第一监狱，被分到一监区二分队，至2013年下半年才走出监狱。在狱中，他遭受到许多酷刑折磨，强制劳动，被打骂，蹲小号，坐老虎凳，夹带刑具，电棍电，电灯泡照眼睛，小太阳电暖气烤脸，冷水浇头，野蛮灌食，用硬制塑料瓶灌上水，击打头和脸部。饮料瓶灌上开水烫身体，用螺丝刀起结痂，用打火机擀肋骨，用约束带撕勒心脏部位，在兴城拘留所遭受打骂及药物摧残，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葫芦岛教养院遭殴打、靠地环、野蛮灌食。2013年下半年走出监狱时，郭春湛后背皮肤坏死，牙齿被打掉，已成永久性的伤残，内脏器官出现多种病变。2015年4月30日，郭春湛在痛苦中离世。河南周口市淮阳县7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施红星，2008年遭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受尽了折磨，期满释放回家，一直被610监控恐吓，残忍迫害造成的肠炎剧烈恶化，于2015年5月12日不幸离世。施红星在郑州新密监狱，在淮阳看守所，恶徒用大头针把他的十个手指甲挨个扎了个遍，又把他的十个脚趾甲挨个扎了个遍，其惨状难以描述，曾经遭受种种酷刑逼供，坐太子椅，火鸡烧身，手脚并靠，弯足心，抹不明药物烂脚心，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身体虚弱，生活无法自理，吃的是毒食物，最后患肠癌，恶警仍然达不到转化目的，又对施红星百般殴打辱骂，身体造成严重伤害。法轮功反迫害16周年，美国首都集会呼吁制止迫害。明慧记者李静飞，美国华盛顿 DC 报道。2015年7月16日中午，来自美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西草坪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四位美国国会议员和十多位非政府组织代表前来参加集会，另有十几位国会议员致信声援法轮功反迫害集会。多位非政府组织代表说，16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传播真相，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彻底失败。国会议员说，迫害元凶江泽民应该为对法轮功犯下的罪行受到审判。佛罗里达州国会众议员伊利安娜·罗斯·雷廷恩说，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共同向北京的中共政权发出讯息，我们在注视着，我们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我们谴责他们的所为，我们要告诉他们，中共通过其官方媒体在不断传播假信息，诽谤法轮功学员。我们知道，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他们被中共政权虐杀。 我们也知道中共近年来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非法行径。罗斯·雷廷恩议员说，我在众议院发起了343号决议案，以表达我们严重关切在中国的系统性的、政权认可的、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的行为。我为自己能发起这项决议案感到自豪。我们总有一天会在这里再次相聚，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获得自由而庆祝。加州国会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感谢法轮功学员，他说，你们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是为了你们的家人和朋友，以及其他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人们，同时你们在提醒我们的国家，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代表什么？你们在提醒我们的国家，美国不只是一个人们从世界各地来这里赚钱的地方，我不反对赚钱，但是我要说的是，美国立国之本的价值超出了自由贸易，其价值在于作为自由和正义核心的那些道德问题。罗拉巴克说，美国必须和你们站在一起，否则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受害者都会没有了机会，失去希望。这是美国应该坚持的，这是美国国会上空飘扬的国旗所代表的意义。宾夕法尼亚州国会众议员凯斯·罗斯福斯在集会上说，我想对中共的领导人说，不要害怕民众的良知，不要害怕自由，不要害怕自己的民众。有良知的朋友们，坚持抗争，坚持站出来，历史站在了你们这一边。宗教自由大同盟主席丹·费弗尔曼在集会上向控告江泽民的中国民众表达敬意，为他们喝彩。他说，是中共党魁江泽民于1999年发动了铲除法轮功的运动。正因如此，当我听说有6万多人以非法关押、酷刑以及其他与这一迫害政策相关的罪名控诉江泽民，我感到很受鼓舞。这表明在中国有许多人有勇气站出来支持正义、人权和信仰自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卡翠娜·兰托斯·斯维特博士说，法轮功群体确实为我们所有人树立了无与伦比的典范，在面对施加给自己的莫名的镇压、残暴、迫害、酷刑折磨、监禁和死亡面前，你们依然从自己的信仰和尊严中寻找到勇气和力量，继续实践着你们的精神信仰。国际大赦美国分部国际宣导主任提·库马博士说，我们都支持你们为寻求正义而抗争的决心，永远都不要放弃，你们终将胜利。他呼吁奥巴马总统为法轮功学员发声。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莫要加害挽救你的人，作者新会。2015年6月13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法轮功学员王兴宇因起诉江泽民突然被警察绑架，下午6时许被送到张家口市拘留所非法关押，治安拘留10天，随后家中被抄，被抢走电脑、打印机各一台、大法书籍2套、空光盘2箱、手机至少4部，还有其他零星物品等。据已知情况，张家口市包括区县，有的派出所警察直接到邮局进行干预，有的警察晚上到邮局把要邮寄的诉状拿走，有的通过快递公司把邮寄的诉状退回等。据说许多邮局都接到了不准为法轮功学员邮寄诉状的通知。赤城县当局找到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学员谈话施压，还从邮局把已经邮寄的83份名单拿走。法轮功学员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是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是受现有的中国法律保护的。如今江泽民走向穷途末路，迫害法轮功正走向穷途末路，大部分的地区对起诉江泽民的行为乐见其成，可仍然有极个别地区的610机构的某些人不知受什么思维指使，公然做着违背良心、违背宪法、违背法律的事情，甚至有上述的绑架案发生。在如今还想靠打击法轮功攒政绩升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希望这些人能清醒过来，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法轮功学员们起诉的只是元凶江泽民，目前并没有追究曾经的协从者、610人员、国保警察、派出所警察、劳教所警察等相关的法律责任。一份份有理有据的起诉书，相当重要的愿望就是挽救那些协从者，希望你们能看清形势，不要充当江鬼的殉葬品。一，用你们的话说，不要站错队。打击法轮功在中国的政治高层中，从来就没有过达成共识的时候。当初政治局七个常委六人反对，刚刚去世的乔石提交过对法轮功的调查报告，核心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益而无一害。温家宝在不同的内部会议中几次提出过为法轮功平反的问题，习近平在出访澳洲时对法轮功学员也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友善。江泽民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以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等等罪名被起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正在全面的揭开，有关的纪录片在很多国家的电视台上映，全世界越来越多的良心人士都加入到对江泽民的声讨浪潮中。有理性的人愿意替江泽民背负这些千古罪名吗？绝对不会。如今拍苍蝇打老虎落马的人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因为打击法轮功表现积极而提拔上来的人，说白了就是现任高层为了减江泽民之羽翼，为了最后抓捕他而实施策略前奏。在如今的肃江大潮之下，在江泽民即将被抓捕全国人都懂之下，仍然扮江泽民的保卫者是不是太傻了？二，不要在将来被法律清算。中国已经有超过2亿人声明抛弃中共，中国人的人权意识、自由意识日益高涨，中共的一切被历史的车轮碾成粉碎是必然。中共罪恶最大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约束，法律只会约束别人，从来不会约束自己。中共做出的最大的颠覆法律的事，正是对法轮功的迫害。时至今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上演了罄竹难书的人间悲剧。人类为了避免二战的人间悲剧再次发生，有了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人类为了避免迫害法轮功这一群体灭绝反人类的惊天罪恶的再次发生，必会对迫害元凶以及协从者加以清算。到那时，执行领导的命令绝对不是能逃避清算的借口。三，爱护自己的性命。法轮功信仰者们不是政治团体，更不是什么某种势力，他们只是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不断提高自身精神境界的一群人。他们的使命之一就是告诫其他的人，不要与魔鬼同流合污，将自身毁掉。对他们的迫害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最丧尽天良之事。希望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等等之人的命运能给予你们警示，希望那些无数的现世报应的实力能让你们冷静的思考，千万不要一条路跑到黑，破罐破摔。佛法慈悲，你只要还活着，只要还能独立思考，一定还有挽回的机会。找回良知，找回智慧，真正的为自己的未来、自己的真实性命着想一下，这正是那些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们的心愿之一。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一人修炼，全家人得师尊保护。法轮功修炼者都知道大法中有这样一条法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在修炼实践中，这条法理在大法弟子的家庭中得到了印证。下面是一些小故事。我全家人都被师父保护着。我修大法已经十几年了，我的家人未修炼，因我经常跟他们讲什么是法轮大法，讲大法修炼中出现的各种神奇故事，讲大法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他们从我的变化也确实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所以都认同大法，不但三退，也都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我的母亲患了肠癌，住进了郑州的一家大医院。我教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便毫不犹豫地天天在心里默念，很快从他体内排出了很多很多脏东西，不到一个月就出院回家了，是师父帮他清理了身体。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啥药也没吃，啥事也没有，完全恢复了健康。我的儿子在电厂上班，也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一天正在上班，突然一块100多斤的大铁块从4-5米高处落下来，正好砸在他的头上。周围的人都吓呆了，认为他必死无疑。可儿子除了一边脸上有点青，其他一点事也没有。他从内心感恩师父救了他一命。我的弟弟经常开着汽车下乡收麦子，一天装了满满一车麦子，他坐在麦堆上就上路了。没想到司机一个大意，车翻了，一车麦子全翻进路边的渠沟里，弟弟却稳稳当当地坐在地上。事后弟弟激动地跟我说，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真不知是啥后果呢。儿媳修炼我得意。我今年73岁，2015年大年初二的晚上10点钟左右，大儿子把地炉子封上就走了，我和老伴躺下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有个声音说有煤气，同时好像有一双大手托起我的后脖子往上抬。我醒了，闻到满屋都是煤气味，打开灯，穿上鞋，把窗户打开，一阵冷风吹进来，我的头有点痛，把外屋的窗户全打开，坐在小板凳上，心里想，这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俩，感谢大法师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觉好多了，爬炕上一会儿就又睡着了。第二天大年初三早晨起来，像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我和两个儿媳说了昨晚的事情，儿媳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您俩，快谢谢师父吧。我的俩儿媳是修大法的，他俩总给我讲大法真相，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三退是救人命的，我也相信大法好，这不就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